哎，你好。
Hello，听得吗？
啊，听得到，听得到。你这样听我的声音可以吗？
非常清楚，栋哥是已经做了好久的播客了吧？
哦，对对对，其实呢，我做了大概快10年了，但是属于那种有一搭没一搭的做嘛，就
天哪，
是，
你这么会选吗？10年前就想要做播客了。我接触播客也就是这几年才接触播客，哎，你太牛了，这信息差也
对，
很。
我大概有10年了。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就是啊，其实也没有啦。其实现在很多的意义都是别人赋予的，听众赋予的。刚开始没有那么多什么意义，叫什么，我得想想，哎，怎么去编一个说服人家的。但是确实也没有，我刚开始做的话，就是没什么人听嘛。我大概刚开始做的时候，根本就没什么人听。大概做了100期的话，每期的收听者可能是30人或者20人。但是也没有压力嘛，也没有人考核我嘛，然后我就这样慢慢的，我就拿个手机，以前的时候没有这么保险，我就拿个手机，然后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啊，哈，停在停车场里或者任何地方我都会录啊，我有的外面很嘈杂的声音，我就说，哎，我要录一点，我现在干什么事情，然后我直接录了，然后这样传上去，其实呢，慢慢的，你只要时间够久了，总会有人觉得，哇，这个人太不专业了，但是呢。他还是会觉得，哎，还可以，因为我很少剪辑嘛，又很难剪，然后就这样长期，其实没有想到过说我会长期做下去，但是时间久了呢，哈，因为就有一些人听嘛，大概有几千人听，你长期不讲的话，他们就会说，哎，你怎么这么久不录呢？我有时候会一年会有那么一两个月不录嘛，比如说看足球啊或者什么，我就不录了，因为我是没有压力的那种，所以。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做，但是能坚持下去跟人聊聊天还是挺好的，我还蛮享受
这个
这一
很
点。
厉害。
对，时间很久，但是啊，比后来者他们这个收听量还是差很多。但是因为我也不专业，就是说我的听众也不挑剔，所以呢，大概怎么讲，哎，问题不大。对，就这个样子。哎，可能就是我们关系，就是说还是。因为你是那个 HR 那一行嘛，就是我们是这个，就程序员这一圈嘛，哈，好像是比较我们是经过那个散客推荐我，然后我才了解到你，您这也很好，否则的话我还真的是接触不到你的。
我现在也是在破圈，因为，我是做了蛮久的 HR，但是他一直都不是我喜欢的一个角色，就人生。就我们那天在群里面聊的时候，我也蛮感慨的。你提到说规划这件事情，可能有的人呢他是划到哪算哪，有的人好像他
对
是
对，
有规划的。那有的人是怎么说，就可能是二者之间吧，就是你被冲到那个地方了。我也有一天是30岁醒过来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觉得，啊，我怎么会做 HR 呢？我为什么要做 HR 呢？然后这个岗位它有什么意义呢？这岗位好像也挺扫兴的嘛，就往前看、往后看都觉得说，但是你又已经是30岁了，就有点像是你不管是你头上背着什么东西，反正它已经压在你身上了。然后你说你那个时候跨行啊，或者你再去换岗位之类的，貌似也觉得你的沉没成本也太大了吧，所以想那就继续往前走，但是也一直在想，那我还能干点什么？所以我觉得闪客和你和我很神奇嘛，就是。你们俩的故事也很神奇，我听了你们俩的那个沟通，对，然后我们的故事也很神奇，因为我跟闪客目前还是网友，但我们也是认识没多久就约了一次线上的直播连麦，然后后来又
我
认
听
识，
了，我听了，他发给
对，
过我。
然后又认识了一位大佬，就认识杜金芳啊，杜老师，我们3个人又连麦了一次，然后后来有一阵子就线上有的时候有一阵没一阵的会聊哈，然后结果有一天突然他跟我讲说。哎，乔伊说，我做了一场直播，说栋哥真的很牛，说我推荐了你啊，要不你们俩也聊一下？我说好啊，所以我在想，其实去年到今年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我正好创业刚满1年多一点点啊，就发生了很多那种新人、新故事、新开始，第一次的时候就哎，要不要聊一下？好啊，要不要聊一下？好啊，挺
对
好
对
玩
对，
的，
对对，是这样，因为我做电台的话，因为我也从来没想到过会认识这么多人。你想想，每个人的话，我刚开始的初衷也没有说要认识这么多人，但是后来的话，通过电台的话，真的是认识了很多的人。 就是本身是不可能认识的，因为接受我访谈的，刚开始我都是自己拿个手机自己在那叨逼叨了好久嘛哈，后来的话才访谈。我认识各种各行各业的人，哎，后来那聊天的话，他们觉得比如说有做老师的，有那个有做就监控的，就装监控的普通人，就非常普通的，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还有当保安的，哎，他也听我的，还有的就是当兵的，当兵他说不能拿手机。然后呢，他就去，站岗的时候啊，他就去 copy 一点东西，他发现哦，不知道怎么了，老板就把这个考到他 MP3 里，把我的电台考进 MP3 里，老板告诉他，哎，这个人讲的不错。然后他站岗的时候，他就一直听我的，他还打个电话给我。对，有时候我想想，哎，我好像做的也有点意思啊，就这种啊，就慢慢的鼓励我，哎，好像可以继续下去。
就自媒体真的蛮神奇的。我现在是，能说得上话的我基本上都会建议大家要去做一个自媒体。就不管你是什么想法，你是想做副业，还是想创业，还是只是想表达，只要想表达，其实都可以做一个自媒体。因为自从做自媒体，我会发现。它是典型的，就是低门槛，就谁都可以做，想做就可以
对
做。
对对，真
然
的
后
是这样。
它是没有天花板，它都不叫高天花板，它是没有天花板。
对对对。
我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是二零，算是吧，算是2019年，2019年应该是年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是大着肚子，就是孕期嘛，大厂，你看啊，就是大厂孕期。就接下来就是拥抱自己的三期，对吧？就孕期、哺乳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一种，那个时候是多少岁？32岁左右吧，反正30多岁嘛，就有一种说，第一个你怀孕了嘛，那其实周边的人相对也会比较照顾你，但是反过来就是对你也没有，不会有太多的要求，因为人性还是会觉得你孕期你就，哎，你就这样了，对吧？我那个时候
对
是
对对。
该上班上班，该加班加班。反正该怎么样拼搏怎么样拼搏就是了。那后来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就是我后面会有大概4个月的时间休产假，跟大家有没有什么沟通？那没有沟通的这个时间，有没有可能会跟社会脱节？然后有没有可能会跟职场脱节？有没有可能回去以后，别人就会觉得说，你看，你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啊，你很落后，很封闭了。然后我当时想了一下，我也没有更多的办法。我想，那我怎么办？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找谁问。就有的时候很神奇，对吧？就身边有很多人，你也
对
不知道
对
找
对。
谁问。对，然后我就好啊，我就写公众号。我从2019年的时候写公众号，我当时还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回看，就是我创业以后再去回看以前的很多事情，才会有特别深刻的体验。我有一天我突然好奇说，因为我现在会去建议有些人做一些事情，他们会不做嘛？那我又爱钻研，因为我其实我真正的本行就是管理咨询嘛，我现在是给企业做管理咨询，我就会比较好奇，那为什么有些人他一动不动，他不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想研究一下我自己，后来我看了一下，我就给自己设了一个提问，我说：“那乔伊，你当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当时做自媒体，而且是，那个时候怀孕，我想想看，怀孕应该是已经是孕中后期了，就肚子已经很大了，就所有的孕期的反应你该有都会有嘛，就是那我当时好奇了一下，我说我做自媒体我是什么时候启动的？后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是当天注册了公众号，应该是当天生效吧。就这个我记得不太清楚啊，但反正
对
就是
对
生
对，
效的当
差不
天，
多差不多，对。
对，然后生效的当天我就发了第一篇文章，也就是说我没有等，从来都没有等过，就只要当时说干就干。闪客应该也是类似的，包括我刚刚会
对
问
对
你
对。
嘛，就是因为我对你的最大的好奇就是，很多人是活在信息差里面的，我觉得我也是，一般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活在信息差里面，所以我在想，比如说喜马拉雅也好，或者说播客的形态，播客这几年又有好像有点叫第二春，或者说有点叫小高潮，对吧？有小宇宙啊之类都很火，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说，那为什么你会提前做呢？为什么你10年前就入局了？那现在我现在是什么？我现在是这几年我想做，但我一直还没有做。那你是已经入局了？那比如说当我去看你的号的时候，已经是好几万的博主了，那就有一种牛。就没有办法，你先发优势，你已经就摁在这里了，很牛。那我想了一下，为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是信息差，就能打破信息差的人，他就是个牛人，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牛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他知道了他不动，所以就是像闪客跟你，我觉得他就是都是那种有动力的人，会一直驱动的。因为做10年是不容易的，做到10万加也是不容易的。
对对，可是，这样 实在是对我来说太过誉了。其实我当时确实也不是说我要做这个是什么样子，当时的话就是录一些东西嘛，好像是不是有人写博客嘛啊，我是大概也是会受以前的影响，因为我从小，因为我年龄可能还比你大一点点，
啊，是
就
吗？我
是
是八
对
年
对
的，
对，啊，
我是
你
八
是
八
八，
年的，
对对，我还是比你大个5岁的，
哈哈哈哈哈。
对。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喜欢听收音机嘛，就非常喜欢听收
音
音机。
频哦，
对对对，就是听收音机。但
懂了。
最最开始的时候，说实在的啊，那时候我就特别想，我其实做了2次了这个电台这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是大学的时候，我就做了一次电台，但是那时候那次是没有成功嘛。那次没有成功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个事情，那时候就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啊，88年不一定知不知道？你知道有一个软件叫 Real Time 吗？就是一个播放器，对，
啊，我
可
知
能
道，
你们不一定啊。对对对，那时候的话，我就也是程序员嘛，就天天研究这个怎么把这个音频啊压得非常小，就真的是压得非常非常小，因为那时候的带宽是巨大的，就对声音来说它是承受不起的，我是付不起的。我那时候录了，但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录一些，我还挺喜欢，就是听那种点歌的，因为那时候没有那种，就是说版权意识嘛。我上大学的时候哪有版权意识，大家都下载盗版嘛。然后呢，我当时是想做一个，哎，我也要以前的时候小时候最喜欢听那种人家点歌嘛，点来点去就那几种。但是我觉得啊，也许我可以做一个类似的电台哈，陪着，也许有人会喜欢听，因为我那时候是比较喜欢听嘛。然后那次是也不能说创业，就是想干这件事情。第二的话，我也并不是说哎呀，这是我赶上风口或者是什么，就是那时候是我付不起那个宽带费嘛。但现在我可以付得起，我自己的网站去托管，每个月大概300-400块钱嘛，我还
那
可
个
以，
时候
这
也
个还
好
是
少，
可以。对，那时候的话，首先是没有人，你只能通过 Real Time，其他的 MP3 什么的都不是很好，就是在线播放不是很好。但现在又技术成熟了嘛，所以我很早，第二次的话，我先跟人家，我比较喜欢足球嘛，我讲足球，讲足球的话，讲了几期，然后就会发现这样一件事情，足球球迷喜欢互相骂嘛。你可能你不是很清楚，就是我喜欢这个 AC 米兰跟国际米兰好像仇敌一样。就是，但是我觉得不行，这个不行，因为你最终会形成一个互相谩骂，而且这不是我的性格。后来呢，我想想，哎，我还能干点什么？我说我比较喜欢软件，那我看了看网上也是没有人做这一块嘛，我说哎呀，我来讲好了。然后我就这样一直在讲软件的故事吧，就是比如说你开发个操作系统啊，大概是就是这样。但是我确实也没有你说的，哎呀，我好早看到了风口，真的是没有。不过现
明
在
白。
我也不觉得。可能也不会有什么风格，我是这样觉得啊，就是这个的知识含量是非常低的。播客啊，你其实听播客的话，很难学到东西，因为你学东西的话，你看个短视频，就是讲那种科普的短视频，都要比播客要强。播客大概就是陪伴，就是你开车的时候没事干，大概会去听播客。比如说上班摸鱼的时候，你可以戴个耳机嘛。包括我的很多听众都是这种，上班他没事干。摸鱼嘛，然后摸鱼你又不能打游戏，然后你就听个播客，这是我的，我跟这听众也交流比较多嘛，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我的手跟眼睛空着的时候，耳朵忙着的时候，耳朵还闲着，那我就搞个耳机戴在这里，然后去听，大概是这样。
所
但是
以
你
会有
说，
场景和叙事，
对对对，就这个场景是最多的嘛，
但我就不一样，就是我可能跟听友的那个状态不一样，所以我在想，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什么 UP 主也好，或者说博主也好，或者说叫创始人也好，他对产品的那个理解和他想呈现出来那个状态，他会吸引一群人，但是不管什么东西都是就是没有对错，都是可以的，有需求嘛，需求被满足
对
嘛。
对对
我听播客，
对，
我全部都是长脑子的，所以我一。
啊，
播客我全部都听，我听不了陪伴型的播客。我听播客，我一定要在里面学到东西。
啊，对对，
对对，因为
那会
我是 J 人，所以我一般比如说会听一些商业类的、经济类的、科技类的会多一些。
对对对，就是每个人嘛。但我的很多都是，我以前访谈过一个叫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大概也是10万加的那一种，也是 通过我电台的啥跑步，他叫
嗯，
一红，
嗯，
就他的名字叫一红啊，然后是个大连人，然后他也有很多的粉丝嘛，大概也是10万级别的，
你们
然后
都是万级别、10万级别的，我到现在都还是就是单号几千的那种，我是典
但
型
是是
第一
不是
粉。
是这个样，就因为你做的时间可能比较那个什么，就一红那个是这个样子哈，就
嗯，
是我跟散客的就是有很多重叠，你知道吧？
啊，
就
对，因为
是
你们的
你。
是一个
对，
赛道，对吧？
对对对，他
一个赛
是这
道，
写的公
嗯，
众号，我是录这个，
对，
那个人他就会有很多的兴趣嘛，因此我这样一发出来，人家都会说哦，我知道他，都是这种的，你知道吧？啊，我早就关注他的公众号了，就是我跟那也是一样，就是程序员就这么多，哎，就是说喜欢社交的程序员就这么多，因此是重叠非常高的。这个就是，其实并不是说啊，那么多人我们都就是喜欢社交或者喜欢找这些的，我们就大概就是重叠了，可能重叠20%、30%，有可能是这样，我也瞎猜哈，并不是说哎有多少那个什么，包括那个也是这个样子啊，那个啊我说的那个怡红也是，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里面有个听众嘛，他是开始是听博客，听我的博客，然后他就听走神了，然后就撞车了嘛。
啊，天呐。
对，他说：“哎呦，还好是刮蹭。”然后他
天
给我
呐。
发这个什么东西。对，
嗯。
反正是这个样子。哎，反正我因为你大家都比较了解我了，在我电台的大家都比较了解我，但是你还是介绍一下你吧，因为首先就是听我电台的什么女的哦，特别少，大概就是
你是
千分
男
之
性
一。
多吧？
对
嗯。
对对，就是男生特别少，基本上就是一看的话，就是98%是。98%是不是后台都有统计嘛？98%是男生，然后呢，1.5%是不确定，就没填性别，可能
天
0.5%
呐，
是
你
女
真的
生。
是都是9:1的，嗯，厉害厉害，我是
对对对
反过来，
对，99:1吧，99:1。
对，我是我是女生更多
啊，我这里全是男的，所以呢，你可以
OK，
介绍一下你自己，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我们了解 HR 就是我们招聘的时候进去，或者是离职的时候跟他签个协议是吧？大概是不了解，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的故事
对，我正好也跟听友们稍微
吧。
讲一讲，就是我是80后，嗯，然后呢，我就是听到就知道了，就是我是女生哈。那我现在是在上海，我在工作十几年时间以后呢，就是去年开始创业了，创业在知识赛道里面做知识创业，然后主要去做企业的管理咨询，包括里面还有一丢丢的个人咨询。然后再加上培训的业务，培训业务里面基本上是企业的咨询，企业的培训、企业的内训，还有一些就是线上的一些训练营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创业的圈子，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我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创业者。往前去推的话，过往10来年的职场经历里面，就我是一个还蛮卷的人，就那个时候比较崇尚什么精英主义啊，什么往上发展呐，就很卷啊，很上进的一个人。那个时候的发展经历基本上是业务出身。我是一个非典型性的销售，我最早是在地产里面做销售的，就主要做的是商业地产。那一段在我看来，我觉得价值最高的一件事情是遇到了我先生，就是我男友啊，我先生，我们是公司，然后长跑了5年，结婚的到现在啊，就是我们已经在一起十几年了哈，就2011年的时候在一起，一直到现在，目前的状态就是已婚已育嘛，就是有小朋友，家庭相对比较稳定啊。然后再接着呢，第二段呢就是去了猎头公司，因为我刚说了，我是一个非典型性的销售，就我不是靠那种就是敲锣打鼓卖东西，或者说就是怎么怎么样的那种都不是哈，就还是靠所谓的那种专业一本正经的。所以我觉得我算是一朵奇葩，然后接着那个时候觉得就已经被公司算是放到主干的那个位置了。就好像会觉得说，那你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了，你是继续就当你的主干，然后当你的 leader，继续在这条路上走，继续当你的销售线，还是要干什么？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有点不是很期待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工作2年多了，我是每3年就跟紧箍咒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每3年我就觉得不行了，我得换道了。就如果要到3年，就我会有我有一个很神奇的3年倒计时。 就是我好像我就是一个结构性节奏性比较强的一个人，就我觉得已经看到三年了，然后一眼看到头了，那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没有意思了，就一旦他让我觉得没有意思，我马上就不想做了，就有种上班如什么一样的啊，就大家经常会讲的。所以我当时就在往前看，就是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什么样的选择，我就觉得我肯定要换了，所以我就决定要换。我记得那个时候豪宅部的一位比较欣赏我的前辈，他也是 leader，他基本上对接的都是，他后来也自己出来创业了，就还蛮牛的。他给国内好些知名的明星都是购入过、投资过豪宅的，就这样的一个身份的。那那个时候他就邀请我说，要不让我去转到豪宅店，我就很感谢嘛，但是还是拒绝了。我说我实在不想做了。那他就想了一下，他说那要不这样，他说呢，我太太呢现在是在猎头行业。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到底往哪走，就我发现我在关键的时候就是也不知道，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就有的时候人规划这件事情是很神奇的，我其实也不知道答案，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规划，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给你信息的人的贵人来牵引你，所以他当时就说我太太在猎头行业，要不然你去试试。我在想好啊，就跟我们这次聊天也是一样的，好啊，然后我就试了，对，那我试了以后呢，我就进去了。所以就从一个猎头的小卡拉咪，从小顾问开始做起，因为猎头里面算是还是比较等级的嘛，就是靠业绩去冲等级，你会有 AC 就助理顾问，然后再到 CC 就是那个 consultant 的就是顾问嘛，然后从你的顾问 C1、C2、C3，它都有等级的，什么业绩对应什么样的等级，很好玩吧？就跟打游戏积累卡牌那种。
哦，对对对。
然后我就真的是从 AC 到 C1、C2、C3 到。哦，当然它是可以跳的嘛，就是你一下子可以跳上去的。我记得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然后 SC 就是高级了，就你 senior 了，SC 一二三，然后接着就是应该是 PM 就是 leader，一二三，然后再接着就是 P 合伙人，再接着就是 SP，然后我后来是做到了 GM，去了中间是去过成都，然后去过西安，我是西安的总经理，就相当于好像你又做到高位了，然后又也，就那个时候又是三连冠军了。然后我经历非常痛苦的这个纠结、自问自答、自我诘问。后来我最终的选择是说，我打算离开猎头行业了。那干嘛呢？我就去了甲方，去了甲方，就去了京东，然后去了京东以后开始去做业务线的招聘，然后又做了高管的招聘，做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转成了 HRBP，所以算是人力资源的三支柱里面有两个支柱都做完了。那我自己也经历过，你看，就是经历过民营企业。然后经历过销售的行业，经历过地产的行业，经历过猎头的行业，对吧？然后又经历过互联网啊，就互联网里面的电商也好，零售也好，to B 的业务线，我在想好像又差不多了。对，哎，
又要换个赛道了。
这感觉又差不多，但相对比较稳定，对吧？因为一共就是经历三家公司嘛，已经工作十几年，三家公司相对是比较稳定的。我那时候在京东待了差不多快6年，就已经是两个大魔咒了，就是我两个三年魔咒都过去了。其实还是很不容易，因为我在大厂，我每年都想离职。对，后来我就想，那个时候是23年了，23年1月份，我就在想，那怎么办呢？就是已经都做了这么久的 BP 了，2年多的 BP，反正也差不多都做绝了，所以我就想算了，就把自己替换成是 HRD，就假设我虽然是 HRBP，但假设我是业务线的 HRD，就人力资源总监嘛，1号位嘛。那我这样玩了半年以后，就有一个叫 Fake it until make it。就是我发现我玩了半年以后，我真的就养出来 HRD 的那个调调了。然后我想，那7月份的时候，我想，要么出去看看吧。7月份的时候，我就面试了。我也没有面很多公司，我大概就面了两三家公司吧，选了一家，有两家还是陪跑型的面一下，就对方说你要不过来面一下。然后又认识很多年了，朋友圈里面都大家都是好友，蹲了很多年了。那我最终就选择这家公司，7月份发了 offer，然后公司是9月份让我走的。所以我9月份就入职了，就周五离职，下周一入职，你知道吗？然后周还加班加到10点多那种，对，就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最后一周在交接嘛，包括因为我当时负责三个区域嘛，那个时候还各个区去出差，就而且也很好玩，就挺舍不得业务的。就我跟我的业务感情算是比较好，所以我当时我记得我从一个城市一个区域回来的时候，就真的很好玩，就属于人前欢笑，你知道吧？因为你不能把。那个就告别要开心告别，就告别不能洒眼泪，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跟业务就是告别，就属于那种大大咧咧，就很女侠气嘛。哎呀，我去江湖闯荡啦，你们都好好的呀，怎样怎样的。然后结果我，
怪不得叫女侠。
对，然后我上高铁真的很夸张，我上高铁还打开电脑，你懂的，就是大厂就打开电脑在那里工作，你知道吧？然后我工作了大概10分钟吧， 我突然就开始无声痛哭，就是很舍不得，但反正就是以那样的方式就叫这个一个小鱼就跃入了大海，去江湖去了啊。因为我感觉也是被大厂就养了很久啊，或者就是圈在那里啊，就是养了很久，那自己一个人去江湖闯荡了。闯荡也很好玩，我去了一家垂直赛道做 HRD 做了2个月，我就跑路了，就主动跑路的、不是因为不好跑路的，就跑路了。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发现，第一个你从在去年的行情，就很多人都唱衰的行情之下，然后我离职了，裸辞了，不算裸辞，就我离职了，去了一家头部的行业，然后别人都开始叫你葛总，对吧？那你在公司很多的事情，你觉得你都是能应对的，薪酬也涨了很多，那个时候薪酬反正涨了50%以上，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好像你还可以嘛，那我还可以的情况之下，我去年正好35岁，你应该也知道，就是因为老讲35岁，然后我又是一个很有反骨的人，但是一个很有反骨的人常年又要很乖巧，因为我的岗位要求我乖巧，对吧？我的公司的雇主品牌要求我乖巧，或者不是要求，就是你最起码你要给出的职业素养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个岗位其实你就是需要很乖巧，对不对？然后好了，那我就想说我不会再有倒计时，就我不会再有第二个35岁，那别人都讲35岁好像35岁什么大龄，然后35岁会怎样，我其实都很不爽很不服。对，我觉得我这个人应该就是一个靠不甘驱动的一个人。然后我去年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去了江湖有失心野了还是怎么样，我就突然开始就有点怎么说，那个状态就有点像是说这个人不安分，然后因为他安分了很久了，你知道吧，安分了10几年，或者说我安分了30几岁，我一直都很乖，该学习就学习，该结婚就结婚，该生小孩生小孩，然后该上班就好好上班，好，再加上我的性格又是一个很拼和很负责任的人，其实我当时就觉得说我不适合再继续工作了，因为你下班以后你还是会操心工作上的事情的，没有办法，对吧？就你的所谓的压力，或者老板对你的期待，他还会带回你家的，你还或者说最起码说你公司的事情他还会占据在你的脑子里面。我当时就想说那怎么办，我在想算了，要不我就豁开了，我就裸辞吧，我就出去创业吧，然后就创业了。所以我9月份去了我那家老东家哈，就前东家，然后我11月13号就跳出来了，11月13号是周一，算是我正式创业的第一天，所以它是我的纪念日啊。那我想看，我应该是11月9号还是8号离职的，然后呢我周末还去考了一个证书，就考了一个我必须考的一个证书，然后我周末考完以后就丢开这件事情了，我周一就开始创业了，然后我半个月就签了2家年度的客户，所以我在想
确实比较厉害。
对，就是就像我刚刚说你很厉害，然后你也会说我很厉害，但我们俩可能都会觉得这个事情也不是很厉害，就轻飘飘很自然就是做了。所以我后来我当时就觉得老天好像也在，但就老天好像也在帮我，老天说哎，乔伊你可以出来的，然后我说那我出来了，然后出来以后我其实也有一些瑟瑟发抖，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没有人指路，也没有人给你摊开来一个什么 handbook 说乔伊你可以按照以下12345的 list 可以去做，我其实也很瘆得慌，但是我也没想到半个月就可以签2家客户，很神奇。我当时的合同还很可爱，我的合同第一家客户就是我记得应该就是什么2024就是什么01嘛，就是它代表我的第一家客户嘛，然后第二家客户2024-02，就这种状态你知道吗？就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后来就一直创业一直到现在，然后去年算是下半年的时候认识了闪客，然后又哎真的很就很像那个 LinkedIn 哦，就是先链接了闪客，我们在一个社群认识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本来想突破流量这件事情，就你们都是万粉十万粉以上的博主啊，像我这种小卡拉咪，就是我从2019年干到现在我都没有万粉，就我是几个平台凑在一起才有万粉，我最早是在麦麦上是有20000多，但那个我觉得不算粉，因为它其实最终是没有办法去变现或者怎么样的，但我觉得我跟那个时候的大家更多就是一种就分享的一种关系，就我们没有金钱关系啊，就是分享的关系制成。认识了很久，然后有很多人慢慢就到了我的微信里面去了，也成为比较好的一些朋友。然后我做公众号也一直都没有突破万粉，所以我其实去年是想突破的，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可能是因为个性使然，也因为就是 怎么说，可能有些东西没有想透，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去把公众号做到什么十万加，也没有某一篇文章是像
嗯嗯
像比如说闪客的文章，它就阅读量很高嘛，对吧？
对对对，
动辄就很高的阅读量。我在想，那我不能这么的一条腿走路啊，就可能别人会说你比较专业，对不对？那你就没有关系，哎，专业文就是这样子，专业文就是几百，就是几千，啊，但是不会再高了。我就觉得挺不服的，或者说我觉得我的短板我应该稍微给它通一通，那我应该又有专业啊，又有很硬的东西，然后又有流量的东西，所以我去年就跟自己讲说你要去突破流量，啊，然后年终的时候就加入了一个社群，后来过了应该是过了一会儿，闪客也加入了。那我当时就会觉得他跟我虽然你是科技或者说你是程序员那个赛道的，然后我是 HR 赛道，但我认为我们其实都属于知识赛道，就本质上来讲我们的载体其实都是知识，对吧？我们就在分享一些知识，
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闪客身上有的我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当时我有的可能闪客也没有，比如说我的变现能力是比较强的，
嗯，
所以呢就是相当于跟闪客那个时候我们互相之间可能会有一些互通和补足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有点像是说，哎，大家一起来玩这个游戏了，就是你也想挑战自己，我也想挑战自己，然后包括到现在就跟你认识，然后我们就直接就开始聊播客，也很神奇，就很像冥冥当中有注定，因为我正好这几个月是动了念头说我打算做播客的，但是因为我就是想做那种很密集的播客，就不是陪伴型的播客，就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对的哈，然后我就动了这个念头以后呢，我就想说我要再养一养我自己，就直到我能够凑到足够多的我认可的嘉宾，然后我可以去跟他们去聊天，我们呈现出一些叫一人创业，不管是一个人做副业还是一个人做这个创业都可以，我们想去把这些个体剖出来给到更多人能知道。哎，你说妙不妙，我现在是一个在养自己的状态，结果闪客说，哎，我刚聊了一次播客，要不你也去聊吧，请动哥来采访你。我说好啊，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些小故事。嗯
嗯，对，你确实是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上进的一个人嘛，大概就是嗯，闪客也给我提过，因为闪客是这个样子，我也就是我跟闪客也是通过一个听众去认识的，就是两个共同的叫什么共同的好友吧，
是
就是也是别人促成的。闪客他非常厉害的是他可以把一个复杂的东西讲得非常简单，这是他的本事，非常厉害。
我跟闪客本人都说过，我说我很多时候我特别想去抄袭他，就打个引号啊，就是然后想去把他的那些很关键的一些东西，就是我怎么学过来，但我发现我学不了。就比如说他的系列破玩意儿系列，对吧？然后把一件特别的简单，但是我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我打算写那个简单系列，就什么什么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三个人各自在的赛道都很类似，就是有可能很多人都把它当作是门槛很高，包括杜老师，就我也买了杜老师的专栏，就是因为比如说写程序啊，对吧？然后就是搞代码这个事情，对于我们这种人啊，就我们跨行的这种人来讲，我们会觉得好难哦，这辈子可能都不会碰。但是当我跟闪客认识了以后，就觉得好像 Flash 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下，就是心大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跟杜老师接触，我就想说这个代码好像我也可以碰一下，所以我就买了他的专栏，我也看了一丢丢了，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开始写，但是我觉得你跟好的人接触的话，就是什么呢，第一个你会觉得你身上的机会点特别的多，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他会帮你打开你无穷的可能性，就是听众可以链接你们两位大咖，对不对？然后闪客也会链接我们两个人，然后我们很多想实现的那些东西他就可以具象化，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认为，就是但我还是说没有那么好的规划啊。就是我应该是昨天很多人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录这个东西，我以前都是瞎编嘛。我昨天我跟一个叫在一个群里也是聊天嘛，我有一个群，他在聊天的时候在讲怎么样，我突然意识到，我说以后我也要立一个 flag， 我说我要采访1000个普通人。大概我觉得这个逼格好像比较好一点。但是我确实没有说你要做什么，因为很多我的博客选题是这个样子选的啊，我没有说要做什么，其实很多都是听众他们要听什么他们就会给我留言嘛，但是我并不会所有的都满足他们，因为我也满足不过来嘛，很多的时候就是他问到了正好我知道我就给他们讲， 就很多的选题都是这个样子的，包括他们说，哎，你为什么知道这么多？其实也不是知道那么多，比如说有人说啊，我想知道微软的故事，那这个太大落边了，更小一点的一个很小的，比如说波兰的故事，我知道个20%-30%，但是20%-30%已经比大部分人知道多了嘛，然后我再谷歌一下，再抄东看西看。然后你就可以讲出来，我就可以讲出来了。之后他们就觉得，哦，你好像是比较读书比较多。实际并不是，我只是知道个大概。以前的时候我知道大概，因为后来问的人多了，我就知道的更多了嘛。其实对我反而是，现学现卖。我每次都会很承认这一点。我就跟他说是，这都是我知道的。而且，怎么说呀？我喜欢学英语哈，给我英语还是蛮好的，我能听能讲，就是我会听很多国外的这个 podcast，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人家讲一遍，就是
这个
国
可。
外跟我们这边是有点不太一样，国外他可以采访到，就是说写 Python 的这个人，并不是说写编程的人，他可以采访到就是那个创始人。
啊，
那个
对，
他，对对，他，我就听他创始人讲的小故事，那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再讲一遍，大概就很多都是这个样子啊。我每次我在电台里经常鼓励大家说，我说学英语啊，你就学英语的话，你就不用听我这种人再给你二手知识。但是也有很多人听了我的话，我说的很多人大概至少10个，我是说英语听不懂你就听就听就是了。然后呢，有一天你就会发现你听懂了。哎，结果有一个后来我也访谈了他，他说真的是这个样子。他跟我讲，他说他有一段时间就听得有点入迷了嘛，他在路上就不停地重复，他听到哪个英语单词就重复嘛，他不可能听懂所有的话。现在他也，去了国外了，我就觉得，哎，好像他成功了，我还挺开心的。
是的。
啊，对对，就这个样子。他说以前他不太相信，我也不知道这个语言是怎么回事，反正我就是瞎听瞎听，你听久了你就听得懂。也没有什么语法，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靠瞎听，无目的的听，然后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哦，我能听懂嘞，很奇怪，很奇怪。
对，而且你的输入源它是原汁原味的。
对对对，
我也
对
比
对，
认同，就是不要去听特别二手的那些东西，二手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还蛮危险的，
对，人家会给你稍微误导一下，
瞎
有
打
些人会，对。
不太好的。
对，有一些是这个样子的，反正我是在电台里，因为我电台很多人就是说专业肯定是不专业，你也听懂我这个语音也实在是，就是我的讲话实在是不普通，
萝
就
卜
不是普通话嘛，反正呢大家能听懂。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很多人会建议我去什么东西啊，因为我们做自媒体的话啊。你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停的有人夸你，还有不停的有人在骂你。不管你做什么，都是这个样子的。就
都是。
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处理，我觉得做这个哈，处理的话，就是哎，人家骂你的话会怎么办？我觉得我还纠结了蛮长时间。有段时间我
对，
要跟人家对骂，后来发现不行，算了，骂不赢。
博主的修炼呢？
对对对，这也是博主的一个修炼。
基数还比较小，所以还好。
对，对，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因为我觉得你这个职业生涯就非常的好嘛。因为我们这些听众啊，我至少我知道大部分的听众就是浑浑噩噩的嘛，就是
你还好
也
管
没有做任。
你的听众
没
浑
事
浑
没事，
噩噩，
没事没事，我经常会在群里跟他们
就
讲，
好险。
因为确实是这个样，很多人就是浑浑噩噩的。有时候我采访他们，我也经常说嘛，你不要跟人去打架，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说你不要打架嘛，结果就有些人冲动嘛，他说不行，我董哥，我他妈又要去打一次架，就这个样子。有时候我都要劝他，我说打架是最蠢的事情，然后他又去打了，然后我就会骂骂他，也无所谓的，因为我这个电台里经常出这种事情，就是很多人是不做职业规划的，其实我也没好好做，大概就是我读书。读书的时候也没什么兴趣，说实在的啊，我也并不是很大兴趣。然后参加了一年工作，然后呢发现，哎，周围的人怎么都在读研究生啊？我说我也要考一考，然后我又考了个研究生，然后又出来还是工作，就也真的是没有规划，我是没有规划，而且 我也是跳了几家公司，但是我跳槽的话，不像你跨度很大嘛。我就是从这个编程公司跳到那个编程公司，然后又跳到这个编程公司。我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写程序，就是没有说你说啊，我一眼看到头了。其实对我来说，还是现在回也不好说回想有后悔或者是什么，好像除了编程，我也不知道能找什么其他工作。就这样，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一个普通人如果做职业规划的话，应该做些什么，或者考虑些什么，就给大家年轻的去听听。我这种老了已经。
我觉得人就是，我也想过这个话题，就人到底是不是要的是职业规划？我想过这个话，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前面跟你讲的说，说我30岁那一年，我真的醒过来，我觉得我天呐，我怎么把人生走成这个样子？然后你又不能说假如，对吧？没有如果，
对对对，没有
就
办
人就
法，
是
对。
吃不到如果。而且还有一个更致命的一个点是说，如果我承认我一路走来很烂，那我不就相当于我否定了这
对
三？
以前的自己，
那我是要怎么办？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又能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会突然崩溃、崩盘，对吧？然后想不啊，我也不想崩溃。所以，我觉得首先就先讲一下这个职业规划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把这个词换掉，我们就换掉他怎么过日子。
对对对，
因为职业规划这个词，它有的时候会骗你啊。就是你相信职业规划这个词，你知道有的人会干什么吗？有的人就会去消费主义，他就会去买某个。可能是想割你的博主，帮你做这，
哦，
但是好，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去走说。说那买完了以后呢，你就很能把职业规划规划的好了吗？还有一个点就是，你规划好了以后，这个世界会随着你的意志力又随着你的规划走吗？不会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无穷的变量啊，无穷的
对
变，
对对，
你的所有的规划都是基于什么？你的所有的规划都是基于眼面前的你自己。你现在的这个眼界，现在的这个认知，现在获取到的信息和你对未来的一些假设，和你身边的一些人呱呱呱跟你说的那些假设判断的对不对？那你们的判断真的就一定能跟得上趋势吗？不好说的，对
是
吧？
是的。
就像我以前的董事长他跟我讲过说，你们有的时候不要老去准备。我说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去准备。他说，那我就给你举一个最简单好懂的例子啊，那个例子其实还蛮影响我的人生的。他说：“你上大学，你们全家，我们可以括号括的再深一点，就是括号，你们全家因为没有去过那个大学，你们不知道上大学的规矩，对不对？所以你们全家就准备了所有你上大学的新生的，就是所有的东西。结果你上了大学以后，学校说不许你带，你全部都就是我们的床铺，比如说你准备了床铺，准备了4件套什么的，但是大学说我们要求统一全部都用学校的。”而且学校也不是为了赚你钱，学校这个很便宜，也很安全，也很卫生，你必须得用我们的，因为我们要便捷管理，不要你们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你怎么办？你原来家里面所有的准备只能打道回府，你不是自我折腾吗？哎，所以我在想，好像也对哦。后来我去看那个每周工作4小时那本书，那个作者讲了，他说你旅游，因为他就实现了，用比较短的时间、比较低的成本，他环游世界了。他说没环游世界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难的，因为有的人要觉得我要攒到大几十万，对吧？然后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弄？他说不用，他里面分享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 tips。他说，你去到哪就在哪买你的必需品就好了，你不要带很重的行囊。我当时就觉得好狠呐，是个狠人，也很朴
对
实。
对，
对，那我们就回到绕回来，就是说职业规划这件事情，职业规划你可以把它替换成是你想怎么去过你的这辈子，怎么好好过日子。就够了，那你就再想一想你对你的这个日子，对你的人生，你有什么样的期待？所以我后来，当我搞明白到底什么叫什么人生规划、职业规划的时候，我就按照这个思路去过我的日子了。但之前，就像我刚跟你说，就之前我过到30岁，我都觉得挺毁的，甚至我觉得那个30岁会影，就是他会，就是怎么说，他会制定或者他会影响我的30岁到35岁，但是。如果我没有办法去抗衡这种影响的话，我感觉我就毁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就完蛋了，我就是就这样了，我就没办法了。所以我后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我就会顺着这个思路，就是第一个我想过什么样的日子，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为着过这个日子，应该就会有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或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就是比如说我想过的日子就是自由的日子，所以我就肯定没有办法再打工了，因为打工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自由。很牛，
对
那很牛
对
马，
对，
但我是已经从职场出来以后，有人跟我讲说牛马，我当时还不懂，还去查了为什么叫牛马。后来我发现有的时候还真的挺牛马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大厂，我常年都是背电脑的。但是我到上去看我的加一加二，我再去看我的业务搭档的加一加二，就他们身价已经很高了，他们也背电脑。就是这个有多窒息呢？这个就是没有自由权。我就在想，凭什么要这个样子？所以我就想了，其实我是想过自由的生活。那么我要这自由的这个生活，我就想什么呢？我想我还得赚点钱，因为你没有钱，你就会，比如说你今天想去买一个东西，你买不了啊。但这是消费主义啊，或者说，比如说你旅游吧，因为我很喜欢旅游。比如说你特别想去坐大游轮，对吧？游好几个城市，那一人的单价可能是10万左右。那你愿不愿意马上就从你的家里面的这个钱里面抽出10万，带着你的一家老小去旅游？你捋不捋得起？那当然捋不捋得起，首先是物质，然后是什么？是叫有钱有闲，你有没有这个闲？那你要打工，你得怎么办？你得跟老板请假吧，你得说明理由吧。你跟老板讲说我要出去环游世界，你觉得老板会同意吗？不会同意的。你要去
对对对。
记得是吧？所以我觉得我大概在33岁的时候吧。就32岁到33岁，但再往前推，就是我其实27岁就一直在问自己，我到底要干什么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是懵懵懂懂的，就跟你说的，就是浑浑噩噩。就27岁，我只是懵懵懂懂，觉得说我35岁怎么办？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经常接触35岁，就那35岁怎么办？我那个时候只是在问，但我就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表达，在输出，在学东西，啊，但是很浑浑噩噩。后来到了32岁、33岁的时候，我觉得我才开点窍。然后我开窍了以后呢，当然也是因为可能人生的挑战太多了，太密集了，就一下子被雨打风吹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宝宝也出生了，对不对？经历了那个上海的那段时间的特殊时期，对吧？然后又经历了我外公患了绝症，就是本来医生说2年，但实际上就50天就走了，就病都没有好，所以就太密集了，你知道吗？就那段时间，我觉得一个女性也好，或者说一个30多岁的人的密集的成长，就是到你退无可退，嗯。包括你也知道，就大厂每年都会有所谓的优化，对吧？我非常恶心这个词。对，每年在我身上都得要啊，每年在这件事上面我都是夹板气，就我也会被员工怼，也会被员工伤害，然后也会被我的上级，就是当然不是他本人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个岗位都有自己的职责，就大家基于职责使然会 judge 你，会挑战你，对吧？会蕊你，然后都公司也会对你有要求，就是种种种种，我觉得特别的丧气。然后那段时间就是种种，你看家事、工作上的事，你基于很多的这种角色的挑战都压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我那段时间的成长是很快的。然后呢，我就想说，好了，我非常明白，我所有的价值观里面，我第一条就是自由，往第二条排就是健康。那好了，我就发现打工和做大厂人和即便做所谓的一号位，这几个角色他都不能满足我，因为你不可能有自由的。你做到业，就是做到部门的一号位，你老板也是对你有要求的，对吧？你怎么可能？他的意志力会强加在你的身上和你的岗位角色上，你职责使然。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健康？我之前在大厂打工打到什么份上？就我现在还因为遗留下当年的那个，也不能叫阴影吧，就是当时深刻的经历，我到现在都还是，就是我家里面一直都是有一个小小的那个便携吸氧瓶的，就很便宜，就是口服几十块钱的。为什么？因为我有一天陪业务开会开到晚上10点钟，我喘不过来气了。我也去医院查过，也查不出来什么问题，也看过中医，就老中医，然后西医都看过，核磁，然后脑子、肺什么都查过，就是查不出来东西。那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是10点多，我一个人也不说话，也不打扰业务，一个人跑去我们的茶水间，很大嘛，就外面灯火通明的，整个公司也没多少人了。然后我去窗边开着窗，冬天开着大开开很大的窗，冷风灌进来，大口呼气，我觉得说，我当时就觉得说我死在窗边都没人知道。不是，就是你死的那一刻，你可能也没有办法跟你老公打电话，没有办法跟你妈打电话，甚至你也不想上班。然后你小孩那么小，然后你也不会去打扰你的业务。然后我喘完了气以后，我就好一点了。我觉得我等下进去不会再有这种复发的状态了。我就继续回去，又陪业务一起好好开会，也不会跟任何人说，也不会跟任何人诉苦。我就是那么一路走过来的。后来我就想说，那行，自由也满足不了，健康也满足不了，我觉得不对了，我要给自己储备人生了。但也没有去想去卷大家或者焦虑，我也没有焦虑，我就很平静。就因为你，就像我刚刚说的，就你挑战已经很多了，你如果再不平静，你如果再搞自己的话，其实你就是什么，你是叫高消耗，就是你电脑太热了，你就会爆炸，对不对？就说的夸张一点，那我觉得我当时已经炸不了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选择一种叫什么，就是低能耗过日子，非常的低能耗，就是不要动气， 不要发飙，就是低能耗。然后我就所有的低能耗之下，除了好好工作以外，就我的绩效也是不错的，就除了好好工作以外，我就干什么？我就研究怎么样给自己一个叫自由和健康的日子。然后我就想着说，那应该是什么？第一个，我应该要从大厂跳出来，因为实在是太卷了，实在是卷不动了。而且你卷到头，你只是个大头兵，你从 P5、P6、P7、P8、P9 升上去又怎么样？因为我身边也有 P9，我觉得他们的日子我也不稀罕，就 M3 杠几我也不稀罕，因为都能看得见。所以我当时就开始去倒推了，好，我的未来的第一步就是先从大厂跳出去。然后接着是跳出去以后，就是你成为一号位了嘛？我就想着说，那个时候我想的是说，我现在还小，还不配，因为我的这个行业里面创业的很多人，我总感觉应该都是45岁的老前辈，就也不能叫老前辈，就最起码你得成熟到45岁。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我才33岁到35岁，那么我应该要再忍到45岁。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要10年后才创业。但是呢，因为你知道自己未来会走这条路，对吧？就是我把我的独木桥，或者说我把我的那个大道，就把它指到了，说我未来会去做咨询顾问，我未来会创业。然后呢，那就发现，当你的环境发生了非常动态的变化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会把你自己给自己的这个选项提前。所以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大概知道我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有什么所谓的啊，就是懵懵懂懂的，就是当前的选择。和就是当前的选项和未来什么10年的选项，因为10年选项会让我很安心，你知道吧？就不会让我焦虑嘛，因为我会知道10年后我要那么干，我现在就不焦虑了。那么我就把10年后的那个选项我就提前了，我就提前创业了。所以我觉得从职业规划的角度来讲，我们做一个小结，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你先想清楚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然后你就围绕这个日子把你想成为
哦，
人
对对。
给他弄出来。就是你像我想成为的人，就是什么，我所有东西我都说了算，我吃什么喝什么，我今天化不化妆，我今天露不露脸，所有东西我都能说了算。那我得干什么？我得有一门我自己非常硬气的东西，它能够给我带来我的钱，对吧？带来我的用户，然后带来我的影响力，带来我能说的算的这个话语权。那我就是靠我的看家本事，做我的商业。那我的看家本事就是什么？给人解决问题。那给人解决问题不就是咨询吗？对吧？那 to B 的咨询那就是 to B 了，to C 的咨询那就是教练了，或者是陪跑了，所以我就会有围绕这一块的一系列的产品。那我就知道了，就是我最起码叫最简单的就是什么，你能不能养活你自己？然后我在
对
养
对对。
这件事情上面，我给自己就是也是就是虽然我很 INTJ，但是我也会有那种比较粗放的那个时候，因为你太 J 了，你会把自己搞得很累嘛。我也不想那个样子，因为我们刚说了，就是我第一个要的是自由，第二个肯定是要身体嘛，对吧？那么就不能自我折腾。所以我当时想了一下，我觉得啊，就我觉得，我希望我是能够月入10万的，就是税后月入10万。那你要问我为什么，我也没有特别多的为什么，我就觉得说我就应该这样。所以我当时在决定要裸辞的时候，我跟我家里面去讲，整个小家庭跟大家族都没有人能理解。我创业半年还有，你能不能回去苟着？你哪怕找一份工作只有1万块钱，你苟着。我说我没有办法，哪怕，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想要月入10万，而且很自由，而且不要每天 stand by，然后不要每天背电脑，不要每天工作时长10几个小时。就这个觉得很可怕，所以呢，我就大概就知道了哦，原来葛乔伊想要月入10万，然后葛乔伊还不想每天背电脑，甚至每天不开电脑，对吧？然后呢，那我就知道了，我就适合自己出来做，一人公司，而且我应该是因为我对公司非常的腻歪了，我对那些公司的那种跟那么多人去沟通，然后效率比较低，然后动不动你觉得说还不如自己一个人做。就啊，我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我就差不多定了一下。那你应该要实现月入10万，一年是100万，就你一个人的 IY 应该是100万，但是呢，没有关系，你第一年创业你就慢慢的先实现，比如说先稳定啊，比如说月入1万啦，然后月入3万啦，月入5万啦，就大概是这个，大概是这个状态，或者说你可以根据你日常的消费，就比如说你家庭的基础消费，对吧？然后你要给自己再备一些安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可能要去做点小投资，或者说你可能要给自己备一些保险，就是你把这些七七八八都算一下，然后你可能还要给自己留一些所谓的现金也好，或者说什么池子也好，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心里面的一杆秤，你就把这杆秤放在这儿就行了。那就是说我要怎么过日子，我要有钱，还要有闲。然后接着是说，我给自己大概定的规划，就是我很喜欢定10年规划，但我定10年规划不是为了就是 所谓的叫为了规划而规划，我定十年规划是为了让自己不要被当前叫乱花渐欲迷人眼。因为很多人所谓的浑浑噩噩是因为就贪念太重了，以及说外界的环境对你的束缚太多了，那这样子这个人就容易被卷入到内卷游戏里面去，就容易焦虑，容易 emo。 但那些东西其实我经常讲的一句话叫那都是亏本生意，就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本钱的，对吧？比如说你打工，你收入3万到5万，但是如果他要求你每天 standby， 甚至说要求你单休，甚至说你单休了以后你那周日你还有半天要写周报，你岂不是就很完蛋吗？你就是确确实实是工厂里面的那个螺丝钉啊。
对对对，
那就不行，那你这个代价就太大了。或者说像我之前工作我太认真了，然后我就会变成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常年用电脑嘛，我就犯了颈椎病。那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假设公司一年给你50万，但是你有10万都是看颈椎病要花掉的，为什么呢？你看算呀，比如说你要去看老中医，我看一次老中医，我一年秋季吃一次膏方，那个春季吃一次膏方，你猜多少钱？膏方4000，你就算呀。那你说你是不是你可能一年要在上面砸那么多钱？你可能要去体检，然后你可能每周都要去按摩。我算过的，就是我最起码花好几万。10万是怕啊，但是我一年因为颈椎的这个问题，我最起码花好几万。那你不觉得就是你这个钱赚的，那好了，你赚50万，你要扣掉5万，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代价是你的颈椎病啊。
是，对对对，你说起颈椎病来，其实我也有颈椎病，但是我现在已经没有了。我有一个不能叫偏方，就打羽毛球就好。我现在就花时间打羽毛球。
我现在就是什么？所以我现在工作以后。就刚刚讲第二点不是运动吗？然后我以前有段时间工作就是大厂病带出来了。我以前自己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做企业咨询，我不需要每天都去企业的。
嗯嗯，
这也是我相中这个行业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是我最容易最可能做，而且它对我也非常的友好，就我不需要每天去公司。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会很闲，那很闲怎么办呢？但我有段时间发现我大厂病是什么情况，就是我会每天早上醒来吃过饭，我就坐在我的工位上开始工作。后来我就觉得对了，因为你的颈椎病还会发。后来想为什么，我觉得不对，我表面上是在自己创业，应该是老板对不对，但是我还会分出一个自己当自己的员工，那你还不是打工思维吗？那我后来就觉得不对了，我就还是又回归到了，就又回归到刚刚所谓的那个规划那个词，就是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所以后来我就因为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就倒推到我一年要干什么，我一个季度要干什么，一个月要干什么，一个周要干什么，每天要干什么。然后就变成是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打开播客听播客长脑子，因为那个 input 很重要。然后呢，当你吃完饭就开始干什么，晒太阳和运动，然后才开始决定要去工作，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规划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你追求什么，然后你不能接受什么，那接着就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要给自己一个角色。那么我给自己的角色就这十年是专业驱动，就这十年我做的就是我的事业，自己一个人或者是跟别人平行 IP 去做的事业。然后后个十年叫爱好驱动，那个爱好驱动就是我喜欢古风啊，喜欢非遗啊，喜欢书法呀，喜欢什么什么什么呀，那我就靠这个驱动。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现在特别的平静，就是我现在比如说我创业，别人会觉得我有没有压力，我觉得我没有压力。为什么？因为我这十年和下十年我都想清楚了，我每天都觉得很期待。然后我觉得我每天做的事情都跟那个种田的那个农民一样的，我每天都过来种我的地，我每天我都希望就是我的这个地上面我每天做的事情都能够给我带来好收成，每年好收成，十年好收成，下个十年好收成，所以规划就出来了。
哦，对对对啊。
对，然后你再把规划稍微稍微的就是比较那种 INTJ 的 J 人哈，就比较 J 人一点，你稍微再把它变得具象化一点。你像我2024年创业，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比较虚无的，因为你是不可能每天就是跟什么一样，跟机器人一样每天都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事情的，对吧？我也会有自己比较娱乐的那个时候，也有会自己比较躺的那个时候。比如说我9月份开始就没怎么工作了，9、10、11、12我一直在浪。那你当然你会被反噬的，因为你浪你的流水就肯定会你懂的，就是它就会在一线它就不一定能冲上去了，对吧？是原来你可能一天能赚20万，原来你可能某一天你赚10万，原来你可能有一个周你每天都是叮叮叮叮叮叮都是好几万进来，然后你突然就也没那么夸张了，就大概表达那个意思。结果你突然就是你因为你那4个月你没有好好的去奋斗，走到哪是哪，然后它的水平线就降下来了，对不对？ 但是
对
呢，
对对。
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其他的安排，所以我能接受。但2025年就不一样了。2025年的点就是，我觉得我不要这样。2025年我就是非常认真严肃的，就是我自己是百万。然后呢，我的几位合伙的好朋友，他们也有自己的规划。那我比如说我是百万，你是半百，那百万和半百之间也会有一些交叉。那比如说我们交叉合作，我们俩一起做了个10万，你5万，我5万，那我们就往做加法，就我们是这样的方式去运作的。所以呢，就是那2025年，我现在为了去管理自己，就干什么呢？我真的特别好玩，就我在拼多多上买了一个特别便宜，就几块钱的一个那个叫年历。然后那个年历呢是什么呢？那个年历是具体到每周的，每天的。
每天啊。
它现在就贴在我卧室的门后，就非常土的一种办法，但是很有用。然后我就把我今年的收入目标写上去，而且把净利润的目标写上去，然后呢把它写到每一天，因为我本来想在这个上面写代办的，你知道吗？但我觉得这个不对，就写代办是一个非常不对的一个思路。后来想，我不用写代办，我就写净利目标就好了，然后把它拆到。你1月份你要给我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就是你每个月就时间应该要成为我的一个打工的单位，时间为我打工，我不能让我的时间闲着，因为我一直提倡大家要研究自己的高时薪嘛。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可爱，就我现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我正好在晒太阳，然后就对着我的卧室，你知道吗？我就看着那上面写着1月2号丁有一笔收入，1月几号丁有一笔收入，就看着这个，然后我就听出来，我就想着说，那明天呢？后天呢？大后天呢？那我的心态就不是一种被压制的心态，我的心态就是一种说我要实现，因为这些实现都是为了让我成为我想成为的那个人，然后都是让我成为我想去过的那个日子。那我到死的那一天，我就会觉得说啊，算了吧，反正也不能长生不老，那死就死吧。因为我底层的人生焦虑是死亡焦虑，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最焦虑的一件事情是死亡，所以我后来慢慢发现别的焦虑都不算回事儿。我就没有什么焦虑和压力，
是这样，对对对对，
好会提提问，我想了那么多。
可以可以，你刚刚讲的那其中有一句话，一下子引起了我一个很久远的想法，就
久
是你
远的
说，
想法。
哎呀，不是真的，真的是以前我可以，你讲的那句话就是说，就像农民一样嘛，
啊，
就像
对。
农民一样收拾自己的庄稼。妈，这句话真的，我那个老板跟我讲过，我可以给你讲讲我那个事情啊。不过这件事情它在我脑海中一直出现，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听你这样一讲，我觉得好像有点深意了，是
真
这
的
样。
吗？那我好荣幸。
对对对，那个，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嘛，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我导师台湾人，然后呢他。哎呀，我是属于就是写代码比较好的，说实在，咱也不能过分迁就，我就写代码非常
那
好。
肯定，你跟
然
小，
后呢，他那个什么，他的同学，但也是台湾人，他同学要在大陆这边开厂嘛，就是开公司，他肯定把自己的学生先搞出去嘛，好，就是比较好的学生介绍给他同学嘛，就他的同学，他同学是1949年出生的，为啥？因为跟中国建立不就1949年嘛。他爸爸1949年带着他飞到台湾去了，就这样。他那个就是我的老板，然后我就在那里。既然老板去了，给的钱还可以反正也不会太少嘛。然后我就去在那一直打工。但是呢，我总是看看要不要去其他地方嘛，就有这种心态啊。我也并不是说要看到头了，但是我总是觉得好像是我可以跳跳槽啊或者什么的哈。然后。这个老板就是我，这个老板就是我导师的同学了。就有那么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还不发短信，老板打电话，他说请我吃个饭。我说怎么？那时候我已经打算要走了啊，请我吃个饭。我想想，哎，我还没说，但是他可能感觉出来我要走了，然后他就请我吃，就梅粥，那叫什么？没，他只我以前的时候我不怕胖的，我以前很瘦，我最喜欢吃扣肉，梅粥扣肉。
哦，
梅
那个
菜扣肉，梅菜扣肉。以前的时候，现在我不大敢吃，现在胖了嘛。就以
但
前你
我
知
还
道，
是很吃，
就去吃嘛。老板也知道，他就给我点了这个菜，然后吃了，他就说嘛，他说很多事情你不要着急。我就说他妈的，人生就要急点嘛。他说哈，
那我也
你
是，
知道吗？你是农村的嘛，因为我就是农村。他说你
啊，
知
我
道
也。
这个农民种地嘛，就是你说的那句话。他农民种地，你种玉米也好，你再怎么急，他就要到那个时候才会结果子。所以呢，你不要急，什么事情都不要急。然后呢，他就说你在公司里你也不要急，你太急的话，你去其他地方你还是急。 没有用，你要慢慢的去讲。虽然我不太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是他说服了我，我当时没有离开，我又在那里待了4年，还是3、4年吧，有。对，他就讲的这句话，他就说嘛，哎，你什么事情都不要急嘛，不要太着急。但是这句话确实在我脑海中想过一段时间，因为我那时候太年轻了，我就想是不是老头忽悠我，或者是什么，但是看起来也是对的哈，不要急，他说你不要急，你不要那么着急嘛。着急是没有用的，你对这个玉米喊来喊去的，它也不会长。嗯，对对对，对你这句话真的，我老板说过类似的话，就跟你讲的那个，你农民去每年去，到了时候才有收成嘛，是吧？
对，所以我是一个很喜欢，就是用，或者说我大概知道人性嘛，所以呢，其实
嗯。
我后来就用这种方法一直在，跟我自己相处，就是，我一般要做什么事情，我在选做不做这件事情上，我会花非常深的脑子，就脑力，
嗯
我要去思考这件事情，我要去看案例，就是池子里面有哪些人在做，行不行，
嗯
大概做到什么程度，天花板有没有，门槛怎么样。水平都怎么样？打交道的人怎么样？然后如果这些都符合我的想象，符合我的那个，我觉得OK 的，可以做的。那我一旦做上去，我就会跟自己讲说：那你先做10年吧，你没做10年就别讲了。一般都是这样子的。那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你得选对，对吧？选对
嗯嗯嗯，
这件
对
事情，
对对。
我觉得栋哥跟我的类似的点就是，我们都有非常强悍的输入，就是我们对于就外面的知识的这个吸取还是比较 OK 的。因为输出能力很强的人，他肯定是有输入的。他没有输入，他脑子里面没有货，他心胸里
对
面
对对，
货，他怎么跟别人讲陪伴？你也得有本事才能陪伴啊，不然
对对，
伴对吧？就这种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输入应该都是蛮狠的。那输入狠的人，他肯定会养出来他的判断力。就比如说，你看啊，就同样一个人，就这个事情，我跟我家族里面都讨论过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跟大家去掰很多的事情嘛。就比如说，你看，比如说经商的家庭。和文人的家庭，他一代一代的教育，他就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有说
嗯嗯嗯。
之前有传过说什么寒门，很难出贵子之类的这种话啊？但我们不去辩论他的答案，就
嗯
这样子。我跟我妈妈讲说，小孩子的教育也好，就是他更多不叫教育，叫影响吧。就是你想想看，你每天给他浸泡的是这样的内容，和你跟他每天浸泡的是那样的内容，你觉得能一样吗？但是因为你选择给他泡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就会导致你每天给他的环境、给他的系统、给他的这种。怎么说养分什么的，就跟那个田，就你养的这块土地，有的土地它就是什么，第一年有收成，赚块钱啊，就拼命给它打肥，
嗯嗯嗯。
第二年就死了呀，第三年就完全这块田就废掉了，所以还是得，
对对，
就是稳定，就我选择这块地，我就要把它种，不管它今天是长虫了，我也得认，它今天黄斑了，我也得认，为什么？因为我最终看的是我一年的收成呀，对吧？那当然这一年收成可能会不好，那没关系，我就想办法嘛，因为我当年那块地我没选错，那我就想办法。也许我最后发现，实际上它不适合种玉米，它适合种草莓。那好啊，那我就种草莓。那我只要保证我
嗯嗯。
10年内的收益是 OK 的就好了，而且我尽量保证我10年内少犯错就好了。这样子一个人就会进入到非常简单的状态。而且我觉得，中国是农民大国起来的嘛，就是我觉得农
嗯，
民其实是非常伟大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想矫情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在
嗯
大犯了，我以前想矫情的时候，我记得我创业大概是半年的时候。我特别想教你，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哪能做呀、啊？哎呦，然后而且你身边很多环境都会觉得说，因为很多长辈跟你沟通，上来第一句话都说你辛苦了。我说我在想我哪里辛苦，但他们说久了，你可能也有一点想说，哦，我好像是蛮辛苦的嘞。啊，你压力大？哦，好，我压力大吗？我其实压力不大，但是你有可能会矫情。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去见了一位我的前辈，一位大哥，
嗯
就我明显就是那种小弟去看大哥的那种状态。然后他当时跟我讲他的故事，他跟我讲了很多非常密集啊，就我觉得他还蛮好的。他很提携后辈，然后他当时就直接点我，他说你没想透，你还是回去想想吧。我说好，但是我当时学到了很多，其中有一段我觉得跟我们现在讲的特别的共鸣，就是，他说他当时刚创业的时候，他是上海人，就大家对很多上海本地人的想法可能都会觉得是不是有点矫情，很小资，对吧？然后他
嗯
说
嗯嗯。
他也会被地域就是给绑定的，就是比如说他当时去。浙江那一带的时候，浙江一些人可能也不是说浙江人吧，就是说他别的人可能就会说，弄一个上海人，你创什么业？我才不相信呢，因为什么？因为你有背靠，你有退路，我们不相信你会创业。
嗯
他到什么程度？他要把自己的大房子抵押掉，然后他针对每一个人再去质疑他的时候，因为有些人质疑你，确实你的生意就没法做了，就我们也不能清高的说什么不自证啊。
嗯嗯
那怎么办呢？他。 就后来就简单了，他直接把他房产证抵押证就放在大家的面前啊，就我抵押了几百万呀，我就是赌押上一切，我就是要创业啊，就是他刚开始打山头是这么打的，你知道吗？再来就是他说他曾经一个人，然后从上海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他离开了上海，跑去浙江那一带，然后他自己一个人背着他很重的摄像机，然后包括他的那个什么三脚架呀，干什么呢？就一条龙啊，怎么个一条龙呢？就是他不是给企业做内训吗？他后来把自己的身打到一天是8万，就内训一天是8万，我记得我现在一天是3万，嗯，也是打下来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有几千的，就2小时几千的那种啊，就超过5千的那种，嗯，就身价是一点打的，嗯。然后呢，但是早期的时候你有屁身价，你没有身价，你知道吗？早期的时候你就是个零，
对。
嗯，就是个零，这个零可能连上牌桌的机会都没有。他是怎么弄的呢？他当时就背着这个，比如说他给企业去讲内训，他怎么着？他把那个相机，他提前1个小时先去，他把相机怼好，怼好完了以后自己再去录，然后去找角度，然后去看怎么去讲，然后他在讲的时候，他就什么，一边要去控场，一边要去交付，对吧？要去互动的，然后呢，一边呢觉得诶这一段讲得特别好，然后按一个那个开关，把那个相机就是开了，然后给他摄像，然后这一段讲完以后关掉。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入局的人就会知道，我们一开始不懂，我一开始也是，我一开始给别人做内训的时候，从头录到尾。很笨，你知道吧？从头录到尾，好，你说你怎么剪吧？你想剪那个切片，你怎么剪？没法剪，就这些都是让你自己入局，就这些方法都是很土的方法，但是很有用。当时就跟我讲了这一段，他讲完以后，我觉得我整个人就开了，我再也不矫情了。我在想，我现在算个屁呀、啊！然后他自己一个人，他给自己攒了500条视频，就一个人做的。哇，我觉得他太狠了，就是有的时候讲说叫适令我，就他是男生，我是女生，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世界上翻版的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创业，从创业前到创业的前大半年，你知道我孤独到什么地步吗？但我不是在诉苦，我只是啊，我身边没有任何人能听得懂我是在做什么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你跟别人讲你要做什么，别人都听不懂，正常人就会开始想我是不是做错了，
对对对，是。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给你反馈，你跟所有人讲，他们都觉得你是个二傻子。
对
我
对，
觉得，所以
就
就是
创业者一般都是比较孤独的。
后来我才想明白一件事情，我后来是怎么想通的？我觉得听不懂也蛮好的，为什么？听得都听得懂，你们都去做生意了，还有我什么事？毕竟我是个普通人，那我连饭都吃不
对。
上。就我后来就这么安慰自己的，你知道吧？但其实也蛮孤独的。后来我又讲说，那没有关系，我的用户知道我是干什么就行了。我就这么一路走过来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农民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词。你想一个农民，我之前矫情的时候，我去看了，就是。不是有对农民的一些采访吗？我后来就想说，我们这些事情算什么啊？不算什么的。你有本事
是，
先试试看，你去那个，我就特别佩服那些真正去沙漠那个地方去种田，然后卖果子，然后我看他们就是一些果农嘛，他们也开始开一些什么自媒体的号，然后也想赚钱嘛，但是其实也是很伟大，因为他们在做公益，对吧？因为他要去。
对对对。
什么沙漠给它去变得绿化之类的，我觉得哇，现在讲起来就很想哭。我觉得他们很伟大。我当时去看他们，就是我看他们东西，我就买，我管他是真的假，我就买。为什么？因为很伟大，因为那个脸被晒成那个样子，而且他们录视频都会被风沙吹倒的那种，就一张嘴满都是沙子。所以我在想，我们这些都不算什么，所以就是要像一个农民一样。就是，但是我们即便讲这样的话，都有点像是何不食肉糜，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种过田，没有种过地，
对
对。
对，我倒是种过地，因为我家是农民的。其
我没，
实就是
我没有真正的种过地，我最多可能是很矫情的那种，就是城里的小姑娘，家里面收什么收稻子、收麦子的时候，然后你在那里玩，你知道吗？就大人在那里耕耘，然后你在那里收，
对
然后你
对，
在那里玩，或者说你只是假装帮帮忙，但你可能还帮倒忙。就是我小时候的经历都是这样子的，很囧，嗯。
对对对，农民说是咱们就不谈这个话题。其实农民都是比较讨厌种地，但是没有办法。很多人，你问问农民的话，你说你喜欢种地吗？他会痛苦的要死，因为种地这件事情太痛苦了。
是，所以我觉得他们很伟大，嗯。
对对对，因为确实，离不开嘛。因为我看时间也有快1个半小时的话，就是我，就是每个最后的一个环节吧，就是我经常让人推荐点东西，不一定是书哈。后来我发现，大家都喜欢推荐书，不一定是书，什么都可以，歌也可以，什么都可以。
我觉得我跟大家推荐两个吧，就两个渠道吧，就入的渠道，一个就是播客，对，一个是播客，然后一个就是书。我觉得播客跟书都是人类的好朋友。然后播客呢，我是这几年才开始会去比较多的听的，就实际上我已经加播客加了很久了，但是我认真去听，实际上是这就是创业这一年吧。然后播客里面的话，我自己比如说早上就是会去听生动早咖啡，因为它会十几分钟的时间嘛，就帮你扫一遍。然后另外，因为我自己创业者，所以就是大家去听播客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去搜。你基本上去搜到，比如说我，因为我用小宇宙用的比较多嘛，那它可能会做分类，你可以在分类里面去选，也可以去搜朋友在听，也可以去搜那个寻宝，就是你基本上找到你自己喜欢的播客，你花一个月的时间挑挑拣拣就 OK 了。我自己常听的播客，比如说像那个投资人老范，因为他自己是投资媒体的，他是投资人嘛，然后他会访问那些就是古早的一些，当然古早到现在还在牌桌的人和一些新的，他现在就是着重我听起来应该是在投30岁以内的人，天才俊投他们，包括知行小酒馆啊、乱翻书呀、温柔一刀啊这一些，我觉得都不错，是我经常听的，然后另外就是书，然后书里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自己吧，就看自己的需要啊，专业书什么的，我觉得我终其一生会看的书的系列里面的话，就是德鲁克我都是会去看的，德鲁克我觉得。然后，如果是对于泛人群的话，就是我自己觉得《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就这本书很畅销书，或者说听起来好像就是很怎么说很职场，对吧？但我觉得这本书，
对对对。
因为它里面讲的那个7个习惯，比如说任何一个习惯，比如说以终为始，就这一个词儿，它就能救我们很多很多次。我就推荐这一点，就不能推荐多嘛，因为少即是多嘛，推荐太多也不行。对，如果再让我推荐一个的话，我其实觉得要把一些那种跟经济相关的书要看掉，就是因为如果你没有经济脑，其实你会发现人是很容易内卷的。比如说像
对
那
对对。
小狗钱钱，我觉得是必看的。包括金钱心理学，还有一本书呢，是你刚不是打羽毛球嘛？那有的人是打网球的，有一本书呢叫什么呢？叫网球的内心博弈，就是它的英文是一本很小很小的书，它的英文书是叫《The Inner Game of Tennis》，就是播客让。穿过我里面，就是无人知晓的播客，让万物穿过我里面那一期里面提到了网球那一段，跟这本书里面是相似的。就这本书我觉得很棒，因为很多人浑浑噩噩也好，或者说他比较容易被自己打压，因为很多人容易打压自己嘛，他会觉得我不行，我很差，我干不了这个事情。等我怎么样，我在做什么？等我怎么样，我在做什么？但其
习
实我
惯性无助嘛，这其实就是我
对，
们教育的问题。
然后它是中空的、匮乏的、习惯性无助的，但这本书呢？能帮很多人解开这个束缚。这本书我今年推荐给很多人，而且都是力推，他们力看的，看完以后都跟我讲说很牛逼。我是中文版跟英文版都看掉的。然后我有一次直播是沉浸式的直播，把这本书给播掉的。对，
叫什么名字？我记一下，我都没看过。网球什么？
网球的内心博弈，
网球的内心博弈。好，虽然我是打羽毛球的，但是差
真
不
的。
多，都是球嘛。
因为这本书是网球界也看，然后教育界也看，就是管理咨询也看，很神吧？而且他作者是本来教别人打网球的，后来又教别人滑雪，然后后来又从体育界跨界到了企业管理，我觉得很牛逼，就是牛逼的东西跨界的。
对对对，相通的，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
对，但是他的中文版的那个翻译，还有的叫《身心合一的奇迹力量》，我是建议，因为你英文好嘛，我是建议你看他的英文版就好了。它里面讲到我一和我二，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有两个我，一个我是叫 doer，就是一个我是做事的那个人，一个呢是讲话的那个人，就叫 teller。然后我们很多人做不好自己，是因为他总有那个 teller 在骂自己，在评价自己。比如说你打羽毛球，他说你这个球打得太烂了，然后你这个球，你发球哎这不行，你这球技太差了。他老这样，他就会让你的那个 doer 就是会非常的难受，然后就反而会表现不好，对吧？
对对对，好。
应该怎么样？那个让那个 teller 和 doer 让他们两个人要合二为一。所以他的英文的书就是叫《The Inner Game of Tennis》，就 inner game 就是你的内心戏嘛。
内心的
对，
对
你首
对。
先要玩赢内心游戏，你才能玩赢所有的场外游戏。因为内心游戏是终其一生的，它是无限游戏。场外游戏其实，比如说我跟你打一场羽毛球赛，我今天跟你打完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它是有限游戏，它有输赢的。 但他说，其实人生真正玩的应该是 The Inner Game，应该是无限游戏。嗯，很厉
好
害。
好好，这本书对我肯定是有启发吧。突然你说这句话有，就是说旁边也有另外一个自己说自己不行哈，这其实你可以说对手不行也很管用。你不听的，就我打羽毛球，我们都是喷垃圾话嘛，你最后把他喷的崩溃了，然后你就赢
我跟你
了。
太对了，作者也讲了，他说你要想扰乱对手，你就什么，你就干什么，要么就喷他，但
对
他
对。
教他更好玩，他教的方法是说你就告诉他你好牛逼哦，然后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太有包袱了，因为他说我刚很牛逼啊，我就想复刻那个牛逼，然后他就完蛋了。
对对，我们发现你这个喷垃圾话很管用，对手确实接不住球，就是容易失误，所以包括打篮球也好，大家都用这一招，可能这是人的本能。
是通的，就人性。
对对对对对，好，这本书我肯定一定要看看，身心合一是吧？网球的内心博弈，
对，我等一
好
下，
好。
其他没
哎，
有了，不能再多了，
好了，
太多就不好了，就少就好了。
可以可以，然后你非常感谢你时间，要不这一期我们就录到这里，
哎，好，
好好，再见啊，好，再见，
谢
拜
谢。
拜。